好，我们感谢诗班的弟兄姊妹，感谢龙茂弟兄给我们带来的诗歌。弟兄姊妹们好，福音朋友们好，感谢主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在福音上的一些学习。好，如果你上一次有听过我在这里面和大家的分享，那么我想你可能还记得上一次我们通过圣经的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和32到32节，我们看到一个浪子的比喻。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给我们非常生动的看到了两种的迷失，或者说呢两种的这种远离神的方式。那么其中一种呢，就像那个小儿子，他的迷失，他的远离神的方式呢非常的明显，好像呢他是完全的悖逆，完全的远离神，这个他的罪呢显而易见。那么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第二种远离神的方式呢，好像似乎很隐藏，不易察觉，就像我们上次说到那个大儿子，他完全的顺服，他遵守了父亲所有的诫命，完全的顺服，而且非常的自律。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呢，他却和救恩失之交臂。那么这个小儿子所代表的呢，是一种非宗教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不承认有神，我行我素。那么这个大儿子呢，给我们看到了一种宗教的方式，他们代表一种宗教的人士，他们虽然承认有神，但是呢他们却按照一种宗教的方式来接近神，他们用自己的表现和自己的功德好让神来接纳他们。好，我们上次还看到了还花了一些时间来看，既然这两种方式都是走不通的，这两条道路都是走不通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回家，怎么样才能进入父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盛宴。这是我们上回和大家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那么我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对上回的内容进一步的一个归纳。我今天有两个重点，内容还是比较多。我想第一个重点呢，是我们再深入的来看一下，那么福音和宗教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是第一个重点。那么第二个重点呢，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来看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白白的恩典，它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它对领受恩典的人有什么样的要求。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的缘故从天上来到地上来救我们。主，我们也谢谢你，主你不但救我们，你还要救我们到完全。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祝福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指出我们的最大问题是罪，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么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一定会说，当然是信耶稣，信福音了。那么还没有相信的或者其他宗教的人呢，他们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你可能会说，如果你有宗教倾向，你可能会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如果你没有宗教倾向，你可能会说 我只相信我自己，我不相信任何别人，我更不相信看不见的神。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个答案一定得是耶稣和基督教，为什么其他宗教就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简单来说非常的简单，因为耶稣的福音所描述的寻找救恩的方式和其他的宗教的方式是根本的不同。那么其他的宗教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是指引救恩之道的伟大教师，我们很尊敬他们，他们只是教师。但是耶稣自己说，他不但是教师，他是救主，这一个差别非常的巨大。耶稣说，我是那一位来寻找你的圣者，我可以做你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情。基督教的福音是这样说，我们不是因为自己所做的事得救，而是因为基督所做的事得救。所有的宗教好像是一种规劝，告诉你，你只要这样做这样做，你就可以找到那一位圣者。但是基督教是一个好消息，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他告诉你的是，基督已经为你做了这些，你怎样去回应他。那么从广义上来讲呢，基督教也可以称为宗教。不过呢，为了我们方便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我们用宗教这个词来指靠着道德行为来得救。那么用福音这个词呢，来指靠着恩典来得救。那我们上回看到了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今天来看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它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这是一部小说，它的名字叫做《化身博士》，它的作者是罗伯特·斯蒂文森。他还写过其他的小说，比如说叫《金银岛》，还有其他的作品。那么在这部小说中呢，他的主角叫杰克尔博士，他也是一位医生。他发现自己是善与恶的矛盾混合体。他认为自己善良的本性呢，好像被他邪恶的本性遮蔽了。所以呢，他就研制出一种的药剂。他希望呢，他服了这个药剂之后呢，他的善良，他在白天所表现出来的善良的本性呢，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而脱离那个邪恶的本性。但是事与愿违，他有一天晚上，当他服下了这个药剂了之后呢，他的邪恶面却突然蹦出来了。而且那个邪恶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他的邪恶化身有一个名字叫做海德先生。那么海德先生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思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海德这个名字其实一语双关，他不仅仅代表呢，他是一个罪恶的 hideous， 也代表他是隐藏的 hidden。他所想的只有自己的欲望，为自己的快乐他可以不惜一切的代价，甚至如果有人去妨碍他为所欲为的话，他会杀害那个人。斯蒂文森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连最好的人也看不见我们内心的隐藏光景。我们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是装着自大和自恋。那么自我膨胀是世界上有 这么多的痛苦的一个主要的根源。他是有权有钱之人忽略不顾那些贫穷的人的需要的一个根源，它也是世界上大部分的暴力和战争的主要根源，它也是大多数家庭破裂家庭瓦解的主要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自我中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会为了自我而去犯罪而去行恶。但是呢，当有状况发生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药剂的作用的时候，或者有一些条件具备的时候，我们的邪恶就会出来。那么当杰克尔博士认识到他有这种作恶的潜力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心要全力的来压制他这种自我中心和骄傲。那从某种角度来讲呢，他用了一种宗教的方式，他决定，第一，他决定不再喝这种药剂。那第二个呢，他又决心呢去全心的投入慈善事业。那一部分原因呢，他想用这种慈善的事业呢为他的邪恶化身海德先生所行的一切的恶呢去赎罪。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他是想用这种无私的行为去来克制他自私的这种本性。但是呢，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公园，坐在长椅上，他就想他过去所行的种种的好事。他想到书里面是这样写，当他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感觉他好像比，虽然他有海德先生化身所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他想起来他所做的这些善事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好。那么书中这样描写到他的这个想法，他说，我决定用未来做好事来弥补过去的恶行，而且我可以很诚实地说，我的解决办法有相当的成果。如果你知道我最后几年，我去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多么尽力的去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你知道我为别人做了多少的好事。但是正当我微笑的时候，就是当我把自己和别人相比，以我勤奋的善行来对比那些冷漠的人对别人的残酷的时候，就在虚荣心涌起的那一刻，一阵疑虑漫过了我，我感到极其的恶心，恐惧颤抖，我往下一看，我又变成了海德先生。这件事是一个致命的转变，这是他在没有服下那个药剂的情况下变成了他的邪恶化身海德先生。那么不幸呢，自此开始，当杰克尔博士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转变的时候，他就自杀了。那作者斯蒂文森在这里显出的动线非常的深刻，为什么杰克尔博士不需要那个药剂就会变成海德先生。其实就像许多人一样，杰克尔博士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他努力的想用各种的善行来掩盖自己的罪恶，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的减少他的骄傲、自以为超越 自以为意，反而好像增加了这些。所以当他在长椅上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好事的时候，在一瞬间他又变回了那个邪恶的海德先生。这不是因为他的善行没有用，反倒好像是因为他的善行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罪和邪恶就是自我中心和骄傲引发的对别人的欺压。它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非常非常的坏，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小儿子，而另外一种形式呢是非常非常的好，他遵守一切的规矩，因而却变得自以为意，就像我们上次提到那个大儿子。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人成为自己的主宰和救主。那第一种方式的人像这样说，我要照自己的方式过生活，就像那个小儿子。那第二种方式的人，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他逃避耶稣最好的办法就是他不去犯罪，他去遵守所有的律法，所以耶稣就管不到他了。如果我们避免犯罪，又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但是呢，却不是为了爱神，讨神的喜悦，顺服神，而是让神来赐福，来拯救我。那么其实我们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教师，一个榜样，或者一个帮助者，他不是我们的救主。我就把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建立在自己的善行上，而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我虽然跟随耶稣，但是呢，却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其实这是拒绝耶稣的福音，是一个只有基督教形式的宗教。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点，而且也千万不要误解了我在这里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行善，我们不要去做好事。我在这里的重点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行善？我们为了谁去行善？我们为了谁要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当然，这一点我后面还会有详细的分享。那么，虽然借着好行为，自我救赎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客观上的益处，但是呢，我的心里面却因此会产生充满了自义、冷酷和偏执，而且很有可能我自己并不察觉。另外呢，我的心里面可能也会非常的痛苦，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因为我总是把自己和别人来比较，而且我总是不确定自己做得够不够好，有没有达到神那个要求。所以呢，我们无法靠着道德行为，或者靠着运用意志力来对付自己的丑恶和自恋。那么这里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我们经常会遇到。我们经常会通过一种道德压力的方式来向人灌输你要诚实，你不能说谎话。我们会说，可能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我们会说，如果你说谎，神就会找你的麻烦，那么别人也会找你的麻烦。 那第二种说法呢，是说如果你说谎，你就会和那些骗子、坏人一模一样，而你呢，本身要比他们好很多。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说法有什么问题。他要求人们改变行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第一种说法要求人改变行为的动机呢，实际上它是让你感到害怕遭到惩罚，它的动机呢是恐惧，因为如果你说谎，早晚你会有麻烦。你如果做生意的话，你说谎，早晚你的生意要倒霉。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它的问题在哪里？第二种说法实际上是利用人的骄傲，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好人，你不应该像那些骗子、那些坏人那样，你比他们好太多了。这是利用人的骄傲来改变人的行为。这就是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形式的让人的行为改变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有致命的缺陷，利用人的自我中心呢，来驱使人做正确的事，不能对付人心中的主要问题。它可以暂时的限制，暂时的改变，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不能对付人心中根本的问题。那因此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神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还是因为耶稣所做的？那宗教的运作原则其实是这样，我顺服，所以上帝必须接纳我。但是福音的原则是这样，神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而接纳我，所以我顺服。这个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文字游戏，但是呢，是有非常大的差别。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具体的看一下，到底宗教和福音有哪些差别。这里有四个主要的差别。那么第一个呢，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动机上。在宗教里呢，我们是出于惧怕而遵守神的戒律，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神会跟我们过不去，他就不赐福给我们。然而在福音里面却不一样，我们的动机是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得到了神在今生和永恒里的所有的福分。那道德主义者是被迫的顺服神，其动机是害怕被神拒绝，但是基督徒呢，却是急于去顺服神，其动机是要让他喜悦。那么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深入地揭示了这个真实的内心改变和道德主义顺从之间的一个区别。约拿丹·爱德华兹，他是北美18世纪复兴运动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他这样说，他说道德行为有两种，一种是普通伦理，另外一种是真实的美德。他相信呢，绝大多数人的道德不是出于爱神，而是出于爱自己。人们的行为呢，符合道德，无非是躲避惩罚，或者赢得自尊和拯救。这些人的道德呢，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 为了他们自己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对别人很好，帮助穷人，但是在内心深处呢，他们如此行是为了上帝，确保上帝祝福自己，或者呢，可以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道德形象。他们行善不是为了神，也不是为了行善而行善，他们行善是为了自己。当然，大家也不要误解了爱德华兹在这里的意思。爱德华兹没有鄙视普通的道德伦理道德，他认为普通的伦理道德呢，是神用来在世界上限制邪恶的主要方式，因为它使绝大多数人可以讲真话、不偷盗、守信用等等等等。然而，爱德华兹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不希望基督徒就此而满足，而不去培养真正的美德。那么爱德华兹呢，他继续说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他这样说，真美德的忠信诚实不是出于他对你有好处或让你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出自你对那位为你而死的神由衷的爱，因为他为了履行他对你的承诺，甘愿承受极大的痛苦。真正的美德是为了神的缘故做正确的事，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真正的美德是出于一种愿望，想认识、模仿、取悦和热爱那位拯救你的神。这种行善的动机，只有在被恩典深深触摸过的人心中才能生长出来。这句话非常让我感动，我再念一遍。这种行善的动机，只有在被恩典深深触摸过的人心中才能生长出来。我们后面还会看一个具体的例子，看一看什么是被恩典深深触摸过的人。好，那第二一个区别，宗教和福音的第二个差别，就是和我们的自我身份和自尊有关。那么在宗教的架构里呢，如果我的感觉或我的生活达到了我选择的那个标准，我选择那个宗教所制定的标准，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会鄙视那些没有走在正路上的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生活没有达到标准，那么好像就会充满自责，充满罪恶感，甚至呢，还不如那些没有信上帝或者没有加入宗教的人。所以这样来看呢，他们在对自己的看法经常在两极之间摇摆。那么比如说，当我的学业、当我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达到标准的时候，我就会充满自信而不谦虚，非常骄傲而没有同情心的对待那些失败的人。可是呢，当我的表现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我呢就会失去自信，好像一个失败者。那我们再看看福音在这一点上有什么不同。那么在福音里面呢，我知道虽然我有很多的软弱和瑕疵，但是只要我承认这些，我就能因着恩典在基督里被神接纳。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而不是照我们的功德。所以基督教的福音乃是这样，我的罪是如此之深，我无法靠自己来拯救自己，以至于耶稣必须为我而死。那另外一方面，我是如此的被爱和被珍惜，以至于耶稣乐意为我而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福音 就能同时让人具有深刻的谦卑和深厚的自信，它也同时能除去人的妄自尊大和自责自弃。也就是说，我不会对任何人有优越感，我也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我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会看自己少于所当看的。相反，我是更少的想到自己，我不需要常常的关注自己，注意我做得好还是不好，或者别人有没有看中我。好，那宗教和福音的第三个差别，就是如何对待那些在信仰和实践上和自己不同的人。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我们用排除异己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建立和强化我们的自我。很多时候呢，我们还借着指出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来定义自己是谁，借着贬低其他的族裔、其他的信仰来支撑自我的价值感。然而福音却在这一方面为我们的自我身份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价值感并不是从排斥别人而产生，而是从主耶稣那里产生，因为他为了我们而被排斥，他的恩典使我们谦卑，这一个谦卑深过宗教所能做到的。因为我的瑕疵太多，罪太过深重，所以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那另一方面，他的恩典又使我得到肯定，强过宗教所能做到的，因为我能够完全的肯定神是照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是无条件的。所以呢，这也就表示我不能鄙视那些和我不同还没有相信接受神的人，因为我的得救不是我自己的努力，不是因为我具有了正确的信仰，或者因为正确信仰而产生的行为，而是神白白的恩典。而我旁边那个不信的人，可能他在很多的行为上，道德行为上还远远的超过了我。另外，我也不需要害怕别人，害怕别人的能力、成功和才干，他们的财富远远超过我，我就因此失去了安全感。福音能使人脱离过度的敏感、自我保护，或者感到必须要批评别人。基督徒的自我身份不在于别人肯定我是一个好人，而是在于神在基督耶稣里认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最后一个差别，就是在处理人生的问题和苦难上有不同。其实我们上回已经说到过一些。那么崇尚道德主义的宗教呢，他会教导他的信徒，只要你过一个道德的生活，你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上帝和其他人就应该因此而尊荣和偏爱你。但是呢，如果你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你就会感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不理解，因为你自认为自己比别人好，所以理当过一个 理当有一个美满的人生。那么呢，他们可能会向神来埋怨，也可能呢自己有苦读和自责，还有怀疑，因为他们觉得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或者是哪里得罪了神，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才有这样的结果。那福音在这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帮助呢？那福音可以使人在生活出问题的时候脱离这种苦读、自责和绝望。福音的信徒，因为福音的信徒知道宗教的最基本前提，只要你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你就会有一帆风顺的人生，这个前提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所有人中最道德的人，他的道德最崇高，然而他的一生却充满了贫穷、被拒绝、不公平，甚至被杀。好，我想这就是宗教和福音的一些主要的差别。那么我接下来第二个重点，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白白的恩典它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它对领受恩典的人有什么样的要求。那当有人初次听到福音和宗教区别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不大正确的观点。那么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呢，他们会说，且慢，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在基督里长进，就必须持续地告诉自己你是多么的被爱、被接纳吗？这似乎不是让人长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虽然宗教的方式呢，会给人负面的动机，但是呢，至少它很有效。它让你知道，如果你不顺服神，他就不听你的祷告，或者不让你进天堂。如果你不这样恐吓，成天只讲免费的福音、免费的恩典，以及不需要功德的接纳，那么你用什么来激励人过一个良善的生活呢？按照这种生活方式，似乎不能够产生一个忠诚的、努力顺服神旨意的人。那对于这种质疑呢，我们会问他，如果你没有了对刑罚的恐惧，就会失去过一个顺服生活的动力。那么请问，什么是你根本的动机？什么是你最根本的动机？那只有恐惧了。之前我们说过，出于恐惧的动机是不能让人产生根本的改变的。那么另外一种观点，不正确的观点，很多人初次听到福音和宗教差别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太容易了，他们可能还会说捡到了大便宜，如果这就是基督教的话，那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和上帝建立一个关系，然后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了。 只有那些活在完全恩典之外的人才会讲这种话。活在恩典之内的人绝对不会这样说。有一位女士，她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呢，她所说的教导是，她只听到过这样的教导，你要过一个良善的生活，神才会接纳你。但是呢，当他听到福音和宗教的区别的时候，他马上就发现，在这个单单靠恩典而得救的福音里面，好像还有另外一面。他这样说，如果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得救，那么神对我的要求和对我的处置也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我就像一个纳税人，我尽上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我就可以享受某种程度的生活品质。但是如果福音这里所说的是正确的话，也就是说，我如果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神为此付出了无比的代价，那么神就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要求我的。这是一段非常有深度的话。如果我们靠着恩典得救，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话，如果耶稣真的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乃是喜乐而感恩的属于耶稣，因为他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那关于这一点呢，没有人比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描写得更加生动了。那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杨阿让是一个心怀苦毒的假释犯，他从一位以仁慈对待他的主教的家里面偷了银器，后来被警察抓到，送回了主教家。然而主教呢，出于完全的恩典，竟然把银器送给他，并且让他得到释放。他跟警察说，这些银器不是他偷的，是我送给他的。这个怜悯的行动彻底的震撼了杨阿让。那么在其后的一章中呢，雨果指出了这个恩典对杨阿让产生的震撼。雨果这样写道，他用自己的骄傲来对抗主教至高无上的仁慈。骄傲真是我们心中罪恶的堡垒。他模糊地感觉到，这位主教的宽免是让他改变的最大袭击和最可怕的攻势。如果他拒绝了这个宽免的恩德，那他的冥顽不灵将永远的定型。但如果他屈服，他就必须放弃多年来因别人的行为所带给他的仇恨，他所喜欢保留的仇恨，不然就是被那仇恨胜过。这个征战，这个巨大而最终的征战，已经在他的邪恶和主教的良善之间展开了。然而让最终选择了让恩典在他的身上运行，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内心深处的自怜和苦毒，这也意味着 他开始过一个以恩慈对待别人的生活，最终他的生命有了完全而根本的改变。他就是一个被恩典深深触摸过的人。那么在故事中呢，还有另外一个主角是警察，他的名字叫沙威。他把一生都建立在对赏与罚的理解上。在整个的故事中呢，他一直残酷的、恣意的追击冉阿让，可能追击了有几十年，甚至破坏自己的生活也在所不思不惜。但最后呢，他落在了冉阿让的手上，冉阿让没有杀他，反倒呢把他这个敌人释放了。这个完全而根本的恩典行动让沙威深感困惑，好像他黑白分明的世界瞬间倒塌了，因为他发现他心里竟然一丁点都没有像对方一样的恩慈和饶恕，一丁点都没有。他知道他如果要合一的回应这个恩典的行动，他就必须要彻底改变他的世界观，彻底的投降